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圣经同学们，我们呢刚刚已经完成了上一周呢完成了一个系列，就是启示录的关于末世的一个系列啊，就是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等等的哈，以及呢在末世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啊啊。那这个系列呢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跟以前的其他的系列一样，我们会上传到一个网站，就是我以前常常给大家发的那个网站。那待会儿呢，我会再一次把这个网站的链接呢发给大家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事工网站。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整个一套系列的这个材料呢教材呢都会上传到那个网站上面去啊，大家呢可以查余补缺，如果你有缺了哪一课啊，然后你没办法去下载了啊，然后你就可以到网站上去重新下载。记住哈，你在下载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在那个微信的链接上打开，一定要把这个网站的网址呢复制，然后粘贴到一个浏览器搜索啊，然后再去打开，这样的才能够打开得了。否则的话呢，微信呢它就会把它屏蔽掉。微信上面有很多的限制啊。好，那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系列之前呢，我们中间会有两堂课呢，我们来分别的讲一下圣礼，一个洗礼和圣餐。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就是教会的最基本的一些知识。我以前之所以没给大家讲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知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既然有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希望有花两周的时间呢来讲一讲这个主题啊，这个圣礼这个主题，好吗？啊，那我们先来讲第一堂课，就是洗礼这一堂课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洗礼的定义是什么哈啊。天主教呢有他的一个关于洗礼的关于圣礼就是圣礼的这个定义。那圣礼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凭借行为获得恩典的一个动作那天主教基本上是认为，无论你是圣餐也好还是洗礼也好，都变成了你获得救恩的一个动作就是你必须，这是你要获得神的恩典，获得神的这种许可的一种你必须要去做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他成为他们得救的一个部分就是把它纳入到一个得救的一个部分这是天主教的这种认为。当然显然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得救的一切的必要的条件 OK 这两个呢并不能够让我们得救这两个行为不能够让我们得救无论是领圣餐还是洗礼那新教呢有认为的圣礼呢，他认为呢是一个神恩典的象征那个是一个神恩典的象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力量让我们成为就是通过这两个行为呢得救，但是呢，这确实呢一个恩典，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象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OK 那无论是洗礼还是圣餐呢，在新教的定义下呢，都是属于圣礼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呢，它是一个法令。所谓的法令就是什么呢？法令的定义就是一个由基督颁布给教会去实践的一个命令，这是一道命令，就像十诫一样就是一道命令就是叫做法令。这是基督呢，确实是颁布了这两道法令，他告诉我们要按照他的这个他说的去做，因为上帝说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因为他是基督，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他说了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就变成了一道法令所以你把它理解为一道法令也是可以的有人呢认为是圣礼，有人管这个叫法令。不管怎么样呢，这两个一个洗礼，一个圣餐，都是我们在实践基督信仰里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动作，两种行为或者是两个圣礼。好，现在我们先来讲一下洗礼baptism。洗礼这个意义，这个词baptize 这个词最早的时候在希腊文里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下沉，或者是使东西进入到水中浸没在水中就比方说一艘船下沉，沉到水里头去了然后给大家一道就是一些画面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浸礼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呢，就是比方说一个人跳到水里面去，这完全整个人呢在水底下，在水中然后呢，所以呢，这就是把你摁到水里面再起来，其实是浸礼的意思 OK 所以很多很多教会呢干脆就把洗礼变成了受浸你有没有受浸有没有浸礼，受浸礼就是指浸礼的意思。这是最早的时候在新约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在希腊文里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毫无，就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这个词就是指进入到水中的意思啊。OK， 这是不会有什么歧义的。OK， 所以呢，我们在想的是这个 baptism 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声明是什么样的呢？进入到水中的洗礼条例呢，是颁布给所有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之人的啊，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啊是你的救主，你悔改了并相信了他，那你就要去实行这个禁礼啊。它代表呢与基督同死并与他一同复活，从此呢活出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出来。也就是说，敬礼呢其实是一个人在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内在生命改变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表明呢你过去的你呢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了啊，然后呢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从复活了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从此你跟过去的你呢就是告别了啊，就是这么一个象征的意义。 OK， 好，我们知道呢洗礼呢有两种方式，普遍的看呢今天有两种方式，一种叫点水礼，一种叫浸礼，就是受浸，我们刚刚的浸入浸没的浸。 OK 啊，那点水礼呢就是你会普遍的看到在天主教或者还有一部分新教比方说改革宗，据我所知他们就是实行点水礼的啊。那浸礼呢也有一部分除了浸信会以外，我也知道播道会啊等等的都是实行浸礼，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你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宗派是实行哪一种点洗礼的方式哈啊。那就是普遍的来讲呢，这是有两种洗礼的方式，浸信会当然会强调说浸礼的重要性啊，当然点水礼呢实行点水礼的教会会强调说点水礼的这个理由，待会我们都会来分析啊，看看哪个更符合圣经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点水礼啊。持赞同意见的人为呢认为呢他是在新约里是代替割礼，他们认为呢点水礼就是代替割礼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男婴啊，以色列的男丁男婴是要实行割礼的，也就是生下来第八天呢就要实行割礼啊。 OK 啊，那认为呢就是代替割礼，但是呢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呢，就是保罗曾经认为救恩是救恩里面附带着需要割礼的这种福音呢为假福音，他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反复的就是抨击了这些加拉太人的，就是这犹太人到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你光是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还必须要实行割礼，他们认为呢你附带要割礼的行为是一种假福音，所以你把这个在新约里用割礼认为呢点水礼代替割礼，那你是不是认为也是要有这种有割，也就像犹太人要认为要受割了以后要有割礼你才能得救呢也就是你需要点水礼了你才能得救呢？OK 反对者也同时认为呢洗礼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就是淹没或者是陷入的意思，就是浸没的意思。 OK 并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叫点水的意思，就是在你头上洒几滴水，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希腊文里面是很清楚的。 OK 反对者还认为呢他这种点水礼呢不能够表现耶稣死亡埋葬和复活这三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不能够表现这个过程，但是呢你浸礼呢却可以表现出这个过程来啊。Okay， 反对者还认为呢在新约当中找不到点水礼的依据，你在整个新约里面四福音书到后面的使徒书信里你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指出了有点水礼的直接的有点水礼的依据，甚至间接的你也找不到。OK，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点水礼的其实是并不符合圣经的，圣经里是很清楚说到的这个浸礼就是浸入的意思浸没的意思。好我们说在约旦，你看看马可福音一章五节说在约旦河里，讲到了说在约旦河里施洗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施洗，他并没有说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他是说施洗约翰是进到约旦河里面去，进到河的中间去施洗的。 OK 另外呢马可福音的一章十节说耶稣说到耶稣在受洗之后是这样说的，说耶稣从水里上来 OK， 他从水里上来，就是说他是完全是从水里浸没的，被施洗约翰在给他施洗的时候，把他先浸到水里，然后从水里上来的啊，起来的啊，并没有说耶稣是从啊离开那个河，在河边离开的那条河啊，在河边离开，不是这个意思，是从指他从水里面上来的啊。另外呢，我们认为他是浸礼的，还有一个理由呢，就《使徒行传》的8:36-38讲到了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记得吗？啊，大家腓力呢跑到那里去给他传福音，神呢，神的灵呢催促他去给，在这个旷野里呢没有水，然后他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呢，正好呢要回去参加完了逾越节以后要回去，回老家。后来呢，他就来到那里呢，跟他在他马车上面呢，就跟他一起的，在上面呢就跟他一起传福音。传福音了以后呢，埃塞俄比亚太监呢就说：“那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受洗的呢？没有吧，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来到马车，来到路边有水的地方啊。如果只是点水里的话，他们本身就可以在马车上就可以实行洗礼了，因为他们太监都要带这个，就在路上行走的人都是带上水的啊。这个太监啊，还有他的这个随行的人员呢，都一定会带着充足的水在路上喝的。他并不需要去找到一个路边有水的地方去施洗，他用他喝的水就可以点一下就洗一下啊，就是在上面点几个就点水就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可见不是他们并不是实施的这个点水礼，而是呢浸礼。所以呢，太监和腓力呢都下到水里头去 ，OK， 就去进行施洗了，看给太监施洗了。好，约翰福音的3:23也是这么认为，他说约翰在这里施洗是因为那里水多。为什么约翰要在那约旦河里那一块那一个特定的约旦河地段去施洗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比较充足 ，OK， 所以可见的就是说啊。这是整个圣经里面，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还有整个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提出是点水礼的。好，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浸礼的这个象征啊，浸礼的象征，我们前面讲到了，讲的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啊，这是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净化和清洁罪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OK 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是怎么说呢？罗马书的6:3-4说，浸礼是与基督同埋葬的象征。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看到没有，这里是非常清楚的，罗马书的6:3-4非常清楚讲到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的，透过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个受浸的浸礼呢，就能够表现得非常清楚和明白了因为呢，如果你是用一个点水礼的话，好像就好像这一个人死了以后啊，你没有埋葬他，就是把他放在那个地上，然后在上面呢撒一点土，啊，就撒一点土，那就可以了吗？那就并没有埋葬啊，你并不能只是在这个人头上撒点土就行了呀，你必须要埋到地底下去，对不对？你要埋到地底下去以后，你才能够说是跟这个人一同埋葬。所以这个点水礼在这一块来讲是无法完成啊，就无法表现这样的一幅图画的。另外呢，哥罗西书2:12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OK， 从这里也讲到清楚了啊。OK， 是保罗写的书信里面讲得清楚。另外呢，还有净化和清洁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因为提多书里面3:5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然后呢，他是表示圣灵的一种更新的一种就是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水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不是这个洗礼呢，可以象征着圣灵在我们圣灵对我们整个灵魂整个人的重生的喜，圣灵，当我们在接触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在灵里面呢已经被圣灵洗过一次了。 OK， 就是有个新的样式出来了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么灵里被重生了，由圣灵重生和更新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表达出来啊。 啊，使徒22:14-19，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的神呢，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去受洗，洗去你的罪。OK， 啊，这是这么一个这个洗礼清洁我们啊，就是一种图画，就清洁我们的罪。好，那我们看一下洗礼的时机。洗礼的时机呢，应该是根据圣经来看，应该是在得救后不久就要进行的，不能够拖的时间太长，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支持我们在得救以后呢长时间不去受洗的，没有一处是这样支持我们这么去做的。相反呢，很多地方提到呢，就是在很多信徒呢提到的这个例子呢，都是说在得救以后不久马上就进行就受浸了。 OK， 埃塞俄比亚，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太监，他腓力跟他传福音，他信了，然后他马上就去受洗了。 OK， 然后呢保罗在他信主以后几个小时之后就由亚拿尼亚的给他施洗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的9:18，记不记得保罗这个他归信，他信主的过程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一个本身就是个神迹然后他信主以后呢有马上就由亚拿尼亚给他施洗了。他曾经是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人是一个恶棍但是后来呢他就信主了。好，哥尼流和他的朋友们在彼得跟他们传了福音以后呢，他们在得救的当天就受洗了那利底亚一家呢保罗去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然后看到利底亚一家呢，他们归信以后不久的也都全家都受洗了。 OK， 那腓立比的一族以及全家呢在同一个时间里都受洗了然后呢使徒行传的2:38也是讲到彼得呢当时呢就在布道的时候呢一篇布道呢就有3000人信主以后当时呢马上就在那里就受洗了。因为大家如果去到了耶路撒冷，你去圣殿里以后去看你就知道了，曾经的圣殿的南门那个地方呢有几十个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池子，就是给那些以前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就去圣殿里朝拜的人呢，他们都是要清洁了以后才能够进圣殿的，就给所有的这些朝拜者就是给他们用来清洁自己的。以前去进圣殿之前都要在那里就那洗洁清洁了以后才能去，所以呢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水池。所以彼得在给他们就是传福音以后，有3000人信主以后呢，他马上就在那里给他们进行施洗。 OK， 就有足够的水源，有足够的地方足够的水池。好，那么我们之所以持浸礼的认为就是受浸礼就是洗礼应该实行浸礼的原因，就是说耶稣也受浸了，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3:13-17讲到了耶稣受浸，耶稣呢他并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图画表示说受死复活埋葬受死埋葬复活，但是呢他说因着他要呢做一个榜样给我们他就做一个榜样我们，所以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 OK， 那么另外呢，耶稣有命令我们这么去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8:19他说你们要的给他就是你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然后呢教导他们就给他们呢就是施洗，然后呢遵守教导他们遵守我一切的道，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呢这里呢他就教导我们要去给门徒施洗。 OK， 使徒保罗也受浸使徒行传里所有相信的人都受洗了这是一幅呢我们在罪里死去从死里复活的图画，前面我们就讲过了然后我们在受洗以后才来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的28:18-20里的它的顺序是什么呢？他说呢你要去给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然后呢给他施洗了以后呢，凡我吩咐你们做的你教导他们遵守。这就也就是你在施洗完了以后，受洗了完了以后才接受教导去接受门徒的培训，才接受做主的门徒的这种训练。 OK， 就开始实行的做主的门徒，是这么一个顺序，这是圣经里的这种顺序。OK， 你得救了以后得救以后马上就受洗完了以后就开始成为门徒，就开始做主的门徒，这是这么一个顺序。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施洗，还没受洗，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就会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还没有受洗的话，应该尽快去受洗。OK，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浸礼的这个起源。我们说最早的时候是利未的祭司以及亚伦的祭司，在利未记里面都讲到了，他们呢在祭服侍圣殿之前呢，都要把自己的更衣沐浴，要把自己呢洗干净。然后呢，你都要知道在圣殿的这个门口呢它有个铜海，那里呢有很多的水，有大量的水呢，然后呢给这些祭司用的，用来清洁他们的。所以最早的起源就来自于祭司利未的祭司以及亚伦的祭司。后来呢我们就讲到呢，在新约的话就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里给大家施洗的，然后我们讲到了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及呢马太福音里讲到了信徒的受洗。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君王和罗马天主教教皇呢要求人们受洗。后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就是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罗马天主教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就是信主了，然后他就号召整个的国家的国教呢就改为就变成了基督教了那个时候，所以呢教皇有非常大的一个地位在这个历史上。然后人们就开始给婴儿以及非基督徒施洗，就认为说既然是我整个国家都是信基督教的，所有的人都来接受洗礼了不管你信没信了，那个时候只要因为这是我的国教，所以每个人都被迫接受你这个信仰，所以呢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开始给你施洗了直到公元16世纪的20到30年代的时候呢，在德国和英国的浸信会呢，他们就建立了，就开始宗教改革了。大家还记得吗？宗教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转折点了那宗教改革认为呢，说不能够这么乱来就是说真正的只有信徒才能够参加教会是只有信徒才能够聚在一起的不信的人就是不能够参加教会。另外呢，洗礼也是光给信徒只有信徒才能够参与进行施洗受洗不是信徒就不能够受洗所以呢他们就坚持认为这只是基督教，只有相信愿意遵守神的道的人遵守神的命令的人才能够聚会，在来到教会里聚会，并且呢才要去实践这个洗礼的这种命令。但是呢当时就被很多路德不赞同的这个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处死了，就是他们是不赞同说受洗，最初的受洗是只为信徒施洗的 OK 所以他们会将这些人处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允许的重新选择只有信徒才能受洗。所以今天呢大部分基督的教会都会认为说只有信徒才能够施行这些圣礼，领圣餐还有受浸。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谁应该受洗呢只有任信了并遵守的信徒，并遵守神命令的信徒 OK 使徒行传2章41节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他话的人是谁的话呢？就彼得的话 OK 使徒行传8章12节说以至于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这里讲到就是应该是讲到了他们在就是他去给那边地方的传福音然后那个当地的人呢信了他的话的人，然后就接受了洗礼撒玛利亚他去腓力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传的福音，他们信了 OK。 然后呢彼得呢给哥尼流 全家就是传的福音，他们全家都信了，就领受了圣灵的人利迪亚和他的全家信了并受洗了受洗归入基督就是那些披戴基督的人 OK 然后呢罗马书的3章4节以及我们前面说的哥罗西书2章12节表明了这是一幅新生命的图画，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大使命要求我们呢只为信徒或者门徒施洗，并没有要求我们去给所有的非信徒或者是其他任何不相干的人去施洗的 好，关于洗礼的错误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指出来，有一些现在的教会，有一部分教会的所持的观点，或者信徒所持的观点是错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哪些是错误的观点哈。必须要指出来啊！第一个错误的观点是认为说洗礼可以啊，洗礼重生，就是认为呢啊，洗礼是得救和重生的必须的条件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首先要说这是个错误的。但是呢，有持这个观点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啊，约翰福音3:5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啊，他们认为这一个呢，这一句话呢是表明呢，就支持他们这个观点，认为说洗礼呢啊必须是得救的条件，啊，彼得前书，另外他们还提出一条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3:21，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两条经文他们提出来的都不能够支持他们。对这个洗礼重生的这种啊，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指我们一个人呢要进神的国，既需要肉体，也需要灵魂。我们的肉体是从水而生的，因为当我们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水袋子里面，我们的羊水生活在羊水里面。然后出生的时候羊水先要破，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肉体的一个出生。但是呢，我们同时还要被圣灵重生，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啊。耶稣基督已经跟尼哥底母说得很清楚，说啊，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这个重生呢，不是水的重生，是圣灵生你。 OK 啊，一个人必须由身体和灵性都要重新出生才行。 OK 啊，都要重新出生啊，那光是身体都不行啊，然后灵里面也要重生，灵里面是由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去完成。另外呢，彼得前书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在拯救你们。这个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说洗礼在拯救你们呢？不是，他是说原文，你要放在，要让他放在上下文里面去理解。他上下文里面理解是怎么样的呢？他这一句话的整个的上下文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并不是这水的洗礼，而是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在英文里面是 symbolize， 就是一个符号，这是一个象征啊。这表明那个洗礼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呢有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这个洗礼呢啊，并不能够除掉你肉体的污秽，也就是无法让你得救的。OK 啊，所以你要知道，要把这句话呢放在上下文里去理解，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不支持啊洗礼重生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的。OK， 好，现在呢，洗礼重生，我们认为反对他的理由还有呢，就是我们反对洗礼重生的理由还有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强盗得救了，但是他并没有受洗，对不对？其中有他，你记不记得有两个贼，有两个强盗在他旁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其中有一个呢就得救了，对不对？得救的那个人呢，耶稣说你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可见那个人呢是得救了，跟耶稣在一起了。可是这个人并没有受洗啊，所以可见受洗并不是得救的必须的条件。 OK啊，如果要求洗礼才能得救，这是一种行为救恩，不是一种恩典。OK 啊，不是神的恩典，就变成一个因行为而称义了。OK 啊，净水礼是耶稣死亡、埋葬和复活的象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啊，就像洗礼呢，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就是结婚戴了一个戒指一样啊，不是所有的戴的戒指，在左手的无名指上的人呢。啊，都是结了婚的啊，但是呢，既然结了婚呢，你就不在乎戴这样的一个戒指，你要通过一个这个戒指表明你是已经结了婚的。OK， 也就是同样也是如此啊，光是受洗了并不能让你复活啊，不让你得救啊，让你得救啊，光是洗礼了并不能让你得救。但是呢，如果你是得救了以后呢，啊，你就要遵守。就告诉别人，就说你想要告诉别人，就说你已经得救了，你是信主了。就像一个结了婚的人要戴上一个结婚戒指，你想要让告诉全世界，告诉其他的人，你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啊，你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啊，表明你的一种责任，表明你的一种决心啊， 学是这样的啊。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婴儿施洗的这个问题啊，婴儿洗礼的问题。我们看见的有一些教会呢，在伊朗给这个教会里面，包括是天主教也好，还是新教也好，都有一部分的教会呢啊，都在给婴儿施洗哈。他们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是这样教导的：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这是天主教认为的。他们认为是啊，所以婴儿呢要靠着洗礼得救，在天主教之外的洗礼呢不能够得救啊，只有由天主教教皇背书的这个天主教教义的回答，这个十二章的十三、十五、六十三到六十六章节里面提到了这个教皇呢，他们是认为天主教认为这教皇的话是凌驾于圣经之上的。OK， 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在天主教里面的这种洗礼才能够得救，在包括我们新教的这种洗礼，他都不认为我们能够得救的。Okay. 那么他们还认为呢，婴儿的信心由教会的信心所代替了。OK， 婴儿是不知道的，他是在受洗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个，也不认识神，他还没有到这种年龄可以知道什么是信主，什么是这个信心，所以呢，由教会的信心代替他了就是天主教的信心代替他就可以了，由教会给帮他遮盖住了，就是做了他属灵的遮盖。OK， 另外他们还认为呢，其中一点可以支持他们的这个经文呢，是说利迪亚全家都受洗了。他们认为呢，利迪亚既然全家都受洗了，也许就有婴儿呀他这种事，但尽管圣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认为呢，这里就有可能有婴儿这样子。OK， 但是呢，反对婴儿洗礼的这种理由呢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也列出来给大家。我们认为呢，说救恩是靠着恩典通过信心而来的，不是靠着行为和圣礼。行为和圣礼只是表明你得救的一个外在表现，但是你不能够靠着行为和这个圣礼呢来让你得救。就像我们呢，不是说因为你戴上一个戒指你就结婚了，但是呢，而是呢你结了婚，所以你戴着一个戒指。Okay， 这个戒指呢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符号。救恩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圣经没有任何地方明示或者是暗示了有任何婴儿洗礼的。Okay？ 这跟洗礼所象征的这个意义呢正好相反大使命要求我们呢只给信徒和门徒施洗另外呢，在孩子心里建立的这种虚假的信心和虚假的保障，因为呢，如果你给婴儿施洗了以后呢，你就会说，你很小的时候就施洗过了，受过洗了，他已经是信主的人了你哪怕他长大了以后呢，他胡作非为，他已经背弃神，然后活在罪里面。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会听他爸爸妈妈说，我们很早以前就把你献给了主啊，你在教堂里还接受了教皇，还接受了这个牧师，接受了什么谁谁谁的施洗，所以你应该得救了，所以会让他孩子的建立一种虚假的信心和保障这是非常危险的。好，那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支持婴儿洗礼的这些观点认为呢教导呢就说洗礼的代替了旧约当中的割礼之约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呢在以色列的这个男丁呢都要接受割礼，所以呢新约里面我们不再接受割礼了，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认为说新约的教会就代替了旧约的以色列，他们是叫做替代神学他们就既然就教会替代了以色列，那教会现代的婴儿呢虽然不要受割礼，那就受洗礼吧另外他们还教导了一家人都得救啦等等等等，整个一家人都得救了就表明里面肯定有婴儿啦等等的，包括利迪亚这一家了他们还教导如果他们远离神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洗礼的会保证他们重回基督，也就是无论他走多远，无论他怎样的背弃神，但是将来呢如果你在孩童时期就给他施洗了的话，有一天他还会回来，回到神的这里的，或者说他认为他们回到基督这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尽管没有任何的圣经的这种经文的支持但是他们是这么一厢情愿的这么认为他们教导如果他们在接触基督前就死去的话呢，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得救了这是他们相信就是接受这个婴儿洗礼的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反对的理由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呢？割礼是指针对男性的以色列的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割礼是指针对男性的，那女孩子怎么办那与灵命是没有关的那割礼呢还要给仆人也要施行仆人也要接受割礼但是呢割礼并不让你真正成为一个信徒 啊。保罗说，你即使行了割礼的以色列人，最后也得要靠着基督才能够得救。Okay? 所以反对者还认为呢，新约从未谈到由亲戚或仆人组成的一个社区盟约，就是认为说我有全家人帮你盖住啊，让你呢，或者是有教会帮你盖住啊，就是给你代替了你的信心，尽管你自己背弃神或者以后离弃神，但是呢，因着你教会为你背书了，你就将来还是得救啊，这是没有任何的这样子圣经的经文的支持。一家人也都相信的呢啊，就是说腓立比的祭祖给全家都就是腓立比的狱卒保罗给他们全家都讲了神的道，一家人都欢喜，全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啊。另外呢，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都相信的，也是说他们都是已经明白了这个救恩的啊，都是指这些明白了的，并没有包括婴孩，没有任何的这个圣经里面经文没有任何一处呢明示或暗示里面有婴儿。 OK。好，那么现在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多大才能受洗呢？你的孩子一定要年纪大到能够明白福音，并做出一个可信的信仰表白的程度啊，就是孩子的这个成熟的这个年龄的成熟度来看，有些孩子可能五六岁他就已经明白了，有的孩子可能到十岁他才明白啊。总而言之，他必须要到明白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呢，他是做出这种接受，做出这种信心的这种表白呢，是一种比较郑重的，是一种可信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让他受洗。OK， 啊，但是呢，即使是受洗，也不能够保证他们得救了。啊，因为你会发现有大量的这个受过洗的孩子，尽管他是已经在一种完全明白福音的情况下，并且也受了洗的情况下，不要说孩子，即使很多成年人，我们看到啊，曾经任性了，做了决志祷告了，然后并且也受洗了，但是还有可能最后远离了神。OK， 所以真正只有谁，就他们是到底是有谁，他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真正得救？只有神知道人的心。啊，没有所谓的一个共同的年龄啊，没有一个规定的年龄。OK， 好，那么圣经里面还讲到了为死人施洗，死去的人也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施洗得救吗？No， 没有。圣经中唯一提及到给死人施洗呢，是在保罗的一封书信里，他是用来向异教徒说明给死人施洗是不合法的，啊，这是异教徒的做法。如果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保罗其实当时他就是用来反驳一种观点，就是那本书，如果你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话，为什么那些异教徒要去给死人施洗呢？所以连异教徒都认为说有死人复活这么一件事，所以呢，他是用来反驳一个错误的观点的，并不是用来支持给死人施洗。OK， 我们知道在给圣经解经的时候，一定要用清楚的经文去理解不清楚的经文，而不是反过来。OK。另外呢，我们蒙召是要为出自我们身体的行为做出答复，而不是其他人的行为。也是说你去给别人给死人施洗，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做出去交账。OK， 神呼召你去受洗，你就去受洗。神，你如果相信的主，那你就自己去受洗。OK， 你没有这样的神没有让你去为别人去。代替别人去施洗去受洗。 OK， 另外还有下面的接下来的这几张幻灯片的这几张 PPT 呢，主要是讲这个关于一些洗礼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知识和笔记了。 OK， 早期的教父们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有点模糊和不一致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洗礼这件事情到底是点水礼还是浸礼呢？尽管有不同的这种实施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讲呢，这不是一个握拳的交易，这是一个松手的交易无论你是浸礼也好，还是点水礼也好，并不影响到你真正的得救。所以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方这是属于一种叫做次要教义上的一种分歧是属于。我们家里人自己来讨论的 ，OK， 有不同的这种观点是允许的 ，OK， 这不是一个基要的教义， 啊。早期的改革家主要抨击的是天主教的赎罪券的做卖赎罪券的做法，而不是而非他们书中所有的信条。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去更改天主教在圣餐洗礼方面的做法。也就是宗教改革的运动呢，只涉及到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基要，就是是不是因信称义啊，是靠行为称义，还是靠基督的义来称义啊，靠相信，借着信心啊，靠着耶稣的恩典称义啊。然后呢，但是当时天主教还贩卖赎罪祭，认为呢靠钱就可以买来救恩等等的，他们主要是放在重点放在这一方面，所以对于其他的洗礼这一些方面呢，当时就没有进行彻底的宗教改革。他们宗教改革的主要的重点是放在救恩这一块的，所以没有涉及到敬礼啊，还就是关于在洗礼这一块的啊，这一块的这种改革。但是呢，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宗教改革家就提出了这个洗礼重生是一种错误。这个宗教改革家就是慈运礼，慈运礼是第一个宗教改革家站起来指出天主教的做法，或者是当时其他的这些宗派，包括路德宗这些改革宗里面的做法呢，认为说要实行，认为呢洗礼可以让你重生的做法是错误的 ，OK， 另外呢，再洗礼派呢也拒绝了路德会和天主教的传统，否认他们在群体之外洗礼的有效性。他们重新施洗归信者，并说呢不自愿者不能够受洗，因而呢不能够明白洗礼意义的含义，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知识，就不是真正的受洗。所谓的再洗礼派呢，当时呢就认为，就说他说你们以前的那些乱施洗的，给这些不信的人呐，包括婴儿施的洗都不算数，因为这些人呢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信的主。特别是婴儿，他们是在没有明白的情况下就被点水了，所以呢这个是不算真正的施洗。所以呢他长大了以后，在明白了救恩以后，要重新受洗，就是这么意思，叫做再洗礼派啊，就是再洗礼派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关于洗礼的这个圣礼这一块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知道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呢偿付了一切罪的罪价并且吩咐我们，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都要接受洗礼并且要领圣餐，这是两个来自基督的命令我们感谢主，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洗礼，这样一幅图画来表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和复活，也就是我们在浸入水中，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在水里从站起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有种新的生命的样式出来。感谢主，让我们透过洗礼是这样一幅非常优美温暖和充满爱的这种图画，表明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帮助我们理解，正确的理解洗礼同时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还没有施洗的受洗的话，能够遵守基督的命令，我们去受洗愿你圣灵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